很开心看到大家来到我们的教会，并且呢我其实也非常感恩，就好像景宏牧师说的，昨天晚上昨天整天的研习会真的让我受益很多，其实呢也跟我今天所分享的信息有很大的关联。那今天我的信息主题呢就是这三个字，叫做应验了。 OK， 我们在七月份的时候，在第一个星期的七月份，我们就借着《使徒行传》呢十三章里面呢，跟大家分享了，用了三周，两个不同的讲员加上今天我呢来分享跟宣教有关的这个信息。那我们一提到宣教呢，我们就常常以为也没错啦，就是到国外去传福音，这个是没错的。但是呢，宣教也是包括向周边的人传福音。因此呢，在昨天的研习会里面呢，你不难发现，我们借着这几乎就是将近三十年的社群牧养的工作上呢，也让很多就是当中的弟兄姐妹们借着社牧的这个传福音的管道呢，能够认识耶稣。所以呢，传福音呢不只是一定要到国外去宣讲神的话，其实宣教也是包括向我们周边，向我们国内的还没有信主的人传福音。所以呢，在第一月份的时候呢，俊峰牧师就鼓励我们出去行动吧。所以呢，宣教不只是走向远方，更是走进你身边的人。所以呢，今天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宣教的时候，你不只是要联想到我们去国外传福音，也是要联想到我们可以其实传福音给我们周边的人。那宣教呢，不只是跨越国界，也是跨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把基督的爱呢传扬出去。所以呢，对我们来说呢，宣教 missions 它是没有门槛的，它是不看年龄，它也不分国际，它也不论才干，只要你愿意，只要凡是信主的人愿意，就可以为主做见证。因此上周蔡长老就鼓励我们，盗贼他提醒我们，他说盗贼来呢，为的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主的功。我们既然是神的孩子，我们呢知道神会为我们征战，所以即便我们是面对属灵的征战呢，传福音也是这样，宣教也是这样，就是我们会面对属灵的征战，但是只要记得神为我们征战，只要我们去遵守他的话，愿意继续不让任何的挑战阻碍我们去传扬神的见证，神必赐我们恩典、智慧、力量和权柄去战胜仇敌。今天呢，我就讲了这，我就来以这周来结束这三个星期我们以宣教为主的信息。所以我今天的信息主题就是应验了。我要借着《使徒行传》十三章十六节到四十一节来跟大家分享。那我先给大家一些背景，其实两位讲员他们也是有给一些背景，但是我们可以复习一下。那《使徒行传》十三章这段经文呢，其实是保罗的第一个宣教旅。保罗总共走了三个宣教旅，使徒行传 十三章就记载着保罗的第一个宣教旅。他呢去了这三个宣教地，就是帕弗、别加和安提亚这三个地方。OK， 然后呢这段经文十三章十六到四十一节，我们就要专注在其实保罗呢他是在讲道。所以今天我讲的是保罗的道，所以呢，保罗当时呢讲的是神的救赎，他让当场的会众呢听到神救赎的历史，还有耶稣基督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叫众人信靠他。所以呢，今天我也是借着使徒保罗的传道的这篇经文呢，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十三章十三到十四节，这里说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呢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 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斯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所以大家都知道，在这个背景里面，保罗当时呢是进到会堂来讲这篇道。那我们先来看这三个地方，先给大家一些背景啊，就是13到14节里面，他提到三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帕弗，第二个地方是别家，第三个地方是比西底的安提亚。那我们先看帕弗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方伯因神迹奇事而信主。上周呢，蔡长老有提到，当时呢，保罗和巴拿巴他来到这个地方叫做帕弗。那在这个地方里面呢，他们就遇见了行邪术的假先知巴基督。然后呢，这位假先知呢，他企图拦阻方伯来信耶稣。保罗当时被圣灵的充满呢，他就斥责这个假先知，使这个假先知呢暂时瞎眼，不是永远瞎眼哦，暂时而已。然后呢，方伯呢看到这样保罗行这个神迹奇事的时候，他很惊讶神在这个使徒保罗身上的这个能力，他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耶稣。所以在这个地方里面，我们看到方伯这个人呢，因神迹奇事而信主。从这个事情当中，你也见证到神呢借着他的仆人使徒保罗施展了他的权柄和能力。然后第二个地方我们看到的是保罗呢来到这个地方叫做别家。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 马可他离队了。所以呢，马可约翰马可离队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保罗和同工就继续往前行，他们就来到这个地方叫做比斯底安提亚。我们就来到第三个地方。其实他们有你看地图的时候，你不难发现安提亚其实有两个安提亚哦。但是这个经文里面所讲的安提亚就是比斯底的安提亚。在这个地方呢，保罗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外邦人信主。所以保罗呢从这个帕弗呢一直往前行，来到这个安提亚，他一直在传福音，在宣教，所以使当地的犹太人和外邦人呢信主。其中呢很多很多的外邦人在安提亚这个地方信了主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第13章的时候，这三个地方你不难发现，其实在宣教的过程中的确会面对属灵的挑战。在 宣讲神的话语中，只要靠着圣灵的带领，只要靠着神的能力呢，你就会发现到人还是能够信耶稣的。所以今天呢，我要借着使徒行传13章16到41节这个很长的经文里面呢，来分为三个部分来分享，让大家从今天这道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学习到我们的神是如何的对人的信实和怜悯。我们会看的这三个这三点呢，就是第一，我们要看的是神守住了对以色列的应许，神向以色列所承诺的他都应验了。然后第二大点我们要看的是从保罗的讲道中呢，你就会发现到他一直宣扬耶稣是先知，所谓的旧约的先知里面所预言的应验了。所以呢，告诉我们其实神是真实的， 他的话语是的确是真真实实，让我们即便在旧约先知所应许的，保罗在新约里面就告诉众人，耶稣就是先知所预言的应验。然后我们来到第三个大点，这段经文呢也告诉我们，耶稣是赦罪和称义的主。所以今天我们的专注点在哪里呢？当我们宣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福音转向耶稣基督。我们就来看第一大点，我们来看一下神如何守住对以色列的应许。那我们都知道保罗当时呢，他是在这个地方安提亚来讲道。 当时呢，他就在那个讲道的台上呢，他就分享了神如何守住对以色列的应许。他就提到从亚伯拉罕到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然后呢，他们就进入旷野四十年。然后呢，他又在讲进入旷野四十年，借着摩西把他们领出埃及地的时候，又再进入迦南地。然后呢，他也述说了士师时代的这个历史。所以你看这段经文啊，就是13章的15到25节，这差不多11节里面呢，他其实的重点是提到神对以色列的应许从不落空，他一直在应验着对以色列人的应许。所以呢，这个历史就证实了人的信用有限，神的信实无止境，对吗？我们都承认，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人的信用的确是有限的，今天讲的一套，明天又是做另外一套。所以呢，人的话一直在变，但是请大家记得神的话，神的信实是永不改变的，而且是永无止境。那今天的正道经文呢，我就刚才讲了是比较长，所以我会帮助大家怎么样去看这整段的经文。所以呢，我在15节到25节里面，我就会讲神给以色列人的五个应许。跟我说五个应许， OK， 五个啊， OK。 第一个应许就是他在讲道里面他说神使以色列成为大国。那这段经文呢，是在《使徒行传》13章的17节里面可以看到。让我为大家念，这里说这以色列民的神，这里说什么？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你看，你单单看这段经文，你就会发现到这四个字叫做抬举他们。什么意思呢？抬举他们其实意思就是说，神不断的眷顾着以色列，不断的看顾他们，从不断绝，所以呢，使他们呢从慢慢的成长成为一个民族，直到今天。所以神对以色列的信实是永不落空的，而且不止，他不止为外邦人，他其实也为以色列人预备了救赎。所以你们从旧约看的时候，你们一直在看神是不是一直不断的拯救以色列，一直不断。以色列人进入旷野，进入征战的时候，你们没有读到神一直为他们征战，一直赐他们得胜，一直给他们力量来面对任何的困境。弟兄姐妹们，如果神这样对待以色列，何况是你呢？所以呢，你看到神不断的眷顾这以色列百姓，不断的让他们成长，甚至赐他们救赎。同样的，我今天告诉你们，神也是一直的眷顾着你们，眷顾着你们，眷顾着你们。神一直使我们成长，神一直在赐他的救赎给凡事要听他福音的人，所以福音一直要传下去，不能够停止。所以你看到第一个应许，神使以色列成为大国，你们记得吗？亚伯拉罕和撒拉当他们年老的时候可以生孩子吗？对人来说，其实他们已经过了生育的这个年龄，可是很奇妙的，神就是神，他让以撒出生了。所以大家都知道，当以撒出生的时候，就是因为以撒的诞生过后，你就会发现到以色列就成为一个大国。这个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神看来凡事都能。所以你可以看得出，这就是神的权柄和神对以色列的救赎。虽然以色列负了他很多次，但是神对以色列的信实从不断绝。这是第一个应许。第二个应许呢，是神对 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你们看到吗？今天这五个应许，你会发现到神真的很深爱这以色列，他不只使他成为大国，第二个应许他也带领他们出埃及。这个经文是在十三章的十七节，这里说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呢在埃及为奴多少年？四百年呢。然后呢在这四百年里面，他们受尽了压迫，受尽了痛苦。神忘了他们吗？想想看，神忘了他们的苦吗？神忘了他们所经历 的那个经历吗？没有，神没有忘记他们，因为他们是神拣选的子民。这里说到以色列民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所以以色列国呢是神所拣选的百姓。神呢听见他们的哀声，兴起了摩西，用大能的手领以色列走出埃及。这应验了第二个应许。第一个应许它应验的是什么？神使以色列成为大国。第二个应许神应验了是神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第三个应许神应验的是什么呢？神把地分给以色列为业。我们看十九节，既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这里经文讲得很清楚，他们在旷野四十年，然后呢以色列人走出埃及，然后呢进入迦南地。所以呢整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到，当他们进入迦南地 一帆风顺吗？哦，没有敌人了，我来到一个又平安又安稳的地方。其实你错了，经文告诉我们，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呢，神呢帮助他们战胜了迦南地的多少个族群？七个族群呢。然后呢不止神帮助以色列战胜这些仇敌，也分地给他们为业。你看到神的丰盛吗？神的爱吗？对以色列的怜悯。所以你看到从亚伯拉罕到约书亚到埃及旷野到迦南地，这种种的经历，其中呢以色列人其实有冒犯神，他们也得罪神，但是呢神仍然怜悯着他们，还分地给他们为业。所以可见呢神对以色列的信实是完全的，是无限的。第四个应许神应验了，就是神兴起王带领以色列。你会发现到这五个应许都是跟以色列有关，因为当时呢使徒保罗其实他是向会众分享神对以色列的信实。所以我们看二十到二十二节，这里说后来他们，这个他们是指着以色列，求一个王，神就将便也连祖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多少年？四十年。既废了扫罗，然后呢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你发现到吗？以色列要求王呢，要求一个人，一个王像列国这样有一个君王的治理。其实他们拒绝了神直接性的做他们的王， 他们拒绝。但是呢神回应了他们的要求，神呢就兴起扫罗作王。这个经文告诉我们神兴起扫罗作王，后来呢就废了扫罗，之后呢又怎么样呢？又兴起合他心意的大卫作王。你发现到吗？神回应了他们的要求，必定有他的美好的旨意。但从大卫的后裔中，从大卫王的后裔中，我们就知道神在预备主耶稣基督的到来，应验了神其实他要救赎，他要施展他的救赎的应许给以色列，然后呢临到外邦人。这是第四个应许神应验了。神应验了第五个应许，就是神预备弥赛亚的到来。我们看第二十三节， 这里说，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立了一位救主，是谁呀？耶稣。应验了吗？应验了。我们很多旅客，凡是来到新加坡旅游的旅客，他们呢会去看这个雄伟壮观的滨海湾金沙，一定的，他们一定会去看的。除了我们的樟宜机场之外，他们一定会去看这个滨海湾金沙，是不是很宏伟？我有时候我看上去哦，我有时候去幻想一下，哇，这个整个那个平台会不会不平稳？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滨海湾金沙已经建立了很多很多年。但是你们知道吗？在滨海湾金沙落成之前呢，政府呢其实花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时间去规划、去填海、去设计、去招标，然后呢去打地基。这个地基要打得很稳呢。然后呢，你发现到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很宏伟的建筑物，其实我们忘记了背后却是漫长的建造的过程，很多的时间花在建造和设计。同样的，从亚伯拉罕到以色列民，到士师时代，到君王时代，到大卫的后裔，我们都知道神用了很长的时间来预备主耶稣的到来。神的确用了很长的时间来预备弥赛亚的到来。弟兄姐妹们，神的五个应许全都应验了。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神从来没有忘记和以色列立的约。神的信实成就了以色列对以色列的应许。今天我想问你们，听了这五个应许，你的反应是什么呢？你认为这段经文听了保罗的道之后呢，你怎么样鼓励你去继续信靠这位神呢？神信实吗？好像很小声，来，我再问多一次，神信实吗？神的信实一直不改变。所以呢，今天我希望借着保罗这段经文呢，继续眺望我们，神如果可以信实的守住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同样的，神也是信实的会应验他在我们身上的应许。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并且相信他是信实可靠的。所以第一大点，我们借着保罗的讲道里面学习到，神是守以色列人的应许的神，他应验了所有的应许。第二个大点，我们来看到保罗的讲道里面呢，是讲到耶稣是先知预言的应验。我们其实这段经文是在13章26到37节，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在其实是宣告耶稣基督是先知所预言的应验。那保罗呢，其实在这段经文呢，讲了几个很重要的核心。那呢，在这几段核心里面，你就会看到他全部的核心呢，都是应验了先知的预言。那第一个核心是什么呢？道成肉身。跟我说这四个字好不好？道成肉身。那道成肉身呢，可以用约翰福音1章14节来讲。这里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使徒保罗呢，借着这段经文呢，分享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住在人的中间。我要解释，他不是半神半人，意思就是说一半神一半人。他也不是暂时披上了人的身体，而是完全神完全人。 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没有犯罪，他放弃他的神性，他来到人当中，为了要经历人性的软弱、人性的痛苦和人性的试探。所以今天耶稣基督明白我们经历的苦难吗？他的的确确完完全全的明白，因为他放弃他的神性，虽然他没有犯罪，他却住在人的中间，为的是要与人同在。所以你看到这个核心，你一定要身为基督徒，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一定要讲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第二个核心，在你传福音的时候，在你宣教的时候，你要讲到被钉十架。跟我一起说这四个字，被钉十架。那被钉十架可以在马可福音10:45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福音不只是讲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福音也是要讲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那我告诉大家，十字架不是终点，而是救赎的开始。我重复，十字架不是一个终点，不是一个结束，而是救恩的开始。耶稣甘愿舍命，经文告诉我们，为人的罪被钉十字架，做多人的赎价之外呢，这也告诉我们神对人无限的慈爱。福音呢，除了要讲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除了要讲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最重要的一点，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跟我说这四个字，死里复活。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前书15:3-4，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对神，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除了相信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我们更要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若今天耶稣没有复活的话，其实十字架呢，只是一个殉道者的死亡过程而已，没什么分别。然而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就证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他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应验了，因为他今天已经复活了，救赎已经成就了。试想我们今天，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我们在跟人沟通的时候，我们都发现到现在生活越来越挑战，对不对？生活越来越有挑战，无论是经济的压力啦，或者是战争啊、疾病啊、家庭问题啦，现在更是还有多一个AI 时代AI 时代现在在一直在转化。但是弟兄姐妹们，无论我们对未来多迷茫，不知道未来是如何的话，今天我可以鼓励你吗？信靠这位复活的主，因为这复活的主让我们相信我们活在这世界上是暂时的，暂时而已，有一天呢我们会拜拜，对不对？对哦 OK， 有一天我们会死去嘛，但是我们要记得很清楚，我们心里要有一个平安，这个死亡呢不是终点，而是我们知道我们活在神的永恒计划中。所以不要害怕会面对什么，因为神今天呢把你放在他的永恒计划中。所以我想邀请大家把你的手按在心好吗，跟我说这几个字，大声的宣告，把神的话记放在你的心里面，有那样的肯定，因为我们都是蒙福的人。OK， 一二三，神有我在他永恒计划中，我是蒙福的人。再来一次，神有我， 永恒计划中，我是蒙福的人。帮我一个忙，转向你旁边的人，告诉他哦，神有你，在他永恒的计划中，你是蒙福的人。来，转一下啊，在永恒计划中，你是蒙福的人。Amen, Amen, 我们都是蒙福的人。弟兄姐妹们，福音不只是要向周边的人传福音，福音也是要到别的国家去宣教。那在这来临的这个星期呢，我们将有两队的宣教旅出去传福音，为主服事。所以呢，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我们必须要清楚明白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什么核心？那三个核心，那四个字，第一个是什么？道成肉身。跟我说，道成肉身。第二个核心，被钉十架。第三个核心，死里复活。福音的核心要真的是要重点放在这三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上。传福音呢，就要让告诉人神是如此的爱着他们。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我请大家大声的来念这段经文好不好？一二三。Amen， 神爱世人哦，所以神的爱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了。所以今天我们期待的是弥赛亚的再来，因为他已经来了，我们期待他的再来。所以呢，我们就看第三点，保罗讲的是耶稣是那位赦罪而和称义的耶稣基督。我们都知道人在保罗的经文里面，他说我们不能够靠律法来得救，我们也不能够靠善行来得救，而是要相信耶稣，罪被赦免。四个字，四个字，相信耶稣，罪被赦免。这段经文呢，是在保罗结尾的时候，三十八节到四十一节，他特别强调的。在福音书里面就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有四个人呢，抬着那个脚不能行走的人呢，来见耶稣。当时呢，因为人很多，所以呢，这四个人呢，就看到人这么多呢，他们就拆了屋顶哦，搬这个人哦，抬这个人哦，抬到他上面去，来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那耶稣看到这四个人的信心，因为他们相信这个耶稣有能力。他们相信这个耶稣可以医他的脚，所以呢，就对这位弟兄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他这样告诉那个人。当时周围的文士，他们就看了这个情况，他们就议论纷纷说：“诶，除了神以外，谁还有那个能力，还有那个权柄去赦罪呢？”耶稣听到文士这样议论纷纷的时候，他就对文士们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议论呢？因为他的罪被赦了，还是 你希望他的罪被赦了呢？还是拿着驴子行走呢？耶稣就对这位兄弟说：起来，拿你的驴子回家去吧。所以当时呢，这个瘸子就立刻起来行走，彰显了耶稣的能力和权柄，更证明了耶稣他是有赦罪的权柄。因为他说这句话：你的罪赦了。所以对当时的人来说，文士来说，没有人除了神才可以赦罪， 那到底这位耶稣基督是谁呢？可见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有赦罪的权柄。摩西的律法是不能够除去罪，但耶稣能赦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当我们去宣教的时候，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意义呢，是要将耶稣基督的能力的福音传扬给没有信主的人，让凡是活在罪恶中、捆绑中、自责中的人呢，因信耶稣罪得赦免，然后呢，因为信耶稣，他们因信称义，在耶稣基督里经历了自由、盼望和新生命。昨天呢，当我们在做这个研习这个社牧的研习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做社牧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要传福音。那当中呢，我在做那个就是 workshop 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问题，就说呢，如果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或者是觉得很难去信这个主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的确，传福音是不容易的。但是呢，是不是说传福音很难，我们全部不做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全部不做的话，那昨天在那些信徒啊，他们走下的时候，可能才一两个，不是一两百个，你明白吗？传福音不是容易的，但是呢，我们是不是说不去传呢？因为我们仍然要相信，我们做我们的本分，我们去传，让圣灵来做他奇妙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中文的弟兄、中文堂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不可以继续传福音？把你的生命的改变， 你享受那种神对你的爱和自由告诉人啊，信不信由圣灵来工作，好不好？你只需要讲可以吗？只要讲。因为我发现到昨天呢，我们在做 workshop 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到俊凤牧师他就分享了一个很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画面。他说呢，在早期的时候，当他们在做社牧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呢，他们要去认识居民，所以在认识居民的时候，他们就会走到主屋的楼下。那主屋的楼下很多昂弟昂哥哦，就忙着讲话嘞，忙着讲话，什么都讲啦，讲这个人，讲政府，讲经济，讲钱财，讲孩子，什么都讲。很多时候我就在想，当时我就在想，哇，就是说这些昂弟昂哥他们很厉害讲话嘞，这样试问呢？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可以厉害传福音吗？可以，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很厉害讲话的话，那试问我们可不可以厉害去把我们的见证告诉人呢？不信，信不信由神来带领，我们只需要讲话，把神的爱传给他们。所以今天借着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保罗在比西底安提亚教会的信息重点是什么？这三点：第一，神守住了对以色列的应许；第二，耶稣是先知预言的应验；第三，耶稣是赦罪和称义的主。这些呢，都应验了。那即便我们都知道这个应许全部神都应验了，那我们该有什么回应呢？那身为今天我们是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我们该有什么回应呢？你的第一个回应是，你要相信，你要继续相信，你要永远的相信神的应许不落空。如果今天你听到神变了，神已经不在你的，不在跟你，不与你同在了，或者是神已经不爱你了，记得这句话，要永远的相信神对你的应许，对你的爱永不落空。第二个反应你应该有的是，你要认真去回应神的爱，认真回应，不要苏嘎啦，一下子认真，一下子不认真，一下子又认真。其实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要时时刻刻去认真回应神的救恩。第三个回应，你要去勇敢传福音，不要怕对方怎么样给你的反应，没关系，你只要去讲，带领更多的人来信主。我仍然相信福音是有能力的， 我仍然相信还是很多人需要听到福音，问题是我们勇不勇敢传福音呢？那今天早上我很荣幸的邀请到我们这对夫妻，他呢要分享他们的见证给你们听。因为我发现到从他们的身上，神使用的不是最厉害的，不是最有能力的，神使用的是愿意回应的人。所以我今天请李文琪弟兄还有黄雅英姐妹来上台，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很棒的见证。来，我们大声的鼓励的欢迎他们好不好？
早上好，平安。
早上好。OK， 我们开始。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年纪决定参与长期团宣教？年龄我68，他是看不出的66。OK， 过去我们曾多次参与短宣，到过雅琪、东帝汶、柬埔寨和泰国，但是我们总觉得若能留长留多点时间，就能带来更深远更长久的影响。那么我在那时就差不多要退休了，所以呢这个思想呢就变得更加迫切。那么怎么样会选择到去台湾呢？那么因为我们能够用中文啊，差不多了，可以 pass 了。好，就跟人家沟通，与人建立关系就会比较容易一点了。OK， 那么我们就去了台中，参观了教会的施工。就在那敬拜的时候呢，就被那首歌《打开天窗》深深的感动。那么就明确的知道是神的带领了。OK， 那么短宣过后呢，就回到新加坡，我就退休了。那么关于退休呢，也有两条原则：一，不能待在家里闲着无所事事，第二，在侍奉时不可抢在神的前面跑。Okay， 那么我退休，本来想应该有一点时间来休息一下啦，不过没有，我只休息一天，星期一。隔天我老婆就拉我去雅兰谷谷那个红山那边去切罗地挖谷油挖盖呀泡罗地给那边的
泡果皮
sorry 给那边的年长者享受早餐那么我只退休一天而已哦。OK 那么化为原题啊，我们就向神立下三个必成就的事，才能让我们安心的去投入长期宣教。首先，要有人邀请我们考虑要不要去长期的宣教了这成就了1月17日，对，1月17日。那么第二呢，我们的孩子，我们也希望他们赞同我们这个宣教计划了，也成就了。他们说啊，去吧去吧，我们因你们骄傲，哇 ！OK， 第三，我的旧车，要卖掉了，我们希望能得到3万新币，这也成就了。在1月31日，以发这个数目。交手好 OK 第三啊、此外呢，雅英也对神说了啊、哦，他希望看到一道彩虹了 ，OK， 来确定他这一次的服事 ，OK， 那么就在他祷告的当天，在敬拜中，背影的那边背影了，就有一道彩虹出现呢，啊，就神就应许了他的祷告，啊，那么。什么都 check 了咯，就可以飞了，所以我们就去了咯啊，那么就让雅英继续了。
Yeah, 真的很荣幸啊、有这个机会来服侍神呀。Yeah, 就是在啊、今年四月啊、到五月这两个月里面，我们就飞到去台中啊、一踏那个飞机的时候，踏啊。在那个台中的时候，我们就碰到一个巡逻的保安员呐、啊，我们就在交谈当中就跟他们分享福音，哇，很惊讶的，他就立刻的说：“我要相信耶稣。”哇，这就成为我们一个呼召在台中的这个肯定啦，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咯。等于第一件事我们要感恩的，就是在我们以那些小孩子一对一、陪伴阅读英文故事书的时候，他们都是从很破碎的家庭来的，所以当我们跟他们接触的当中、他们的心就渐渐的向着我们开，也跟我们说他们的心声，也跟我们说到他们的家庭的环境。哇，连第三件呢，就是在我们在那个公园那边，我们去传福音，我们用的是什么呢？彩色的珠子啊、特别是为那些不认识字的那种年长者分享。哇，就这个彩色的珠子也有一个好消息，他们。有一个相信耶稣，哇，哈利路亚啊！Then 另外最后一个哈，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也陪伴一个弟兄，他的名字叫 Alan 啊、跟他每周跟他们查经啦，渐渐的，就是看到他的灵命上的改变，生命上的改变啊、最对我们很感动的就是他这一句话。你们是我在台湾最亲近的一对朋友，哇，我是很感动，很感动、真的是在台中这个事工真的是很满足，也感谢神。我们是老了，不过因为我们、就是很愿意说神你使用我们、这个经文、在、诗篇哈92:14-15这样的讲，他们年老了 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长发青、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年纪决定去做长期的宣教任务呢？因为我们立定自己要成为上帝可以使用的器皿，勇敢传福音给周围的人，带领更多人、信耶稣。神使用的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愿意回应神的人。我们一起为耶稣加油哦！谢谢，
非常谢谢你们的分享。其实你们不难发现到，他们的分享呢，可以给我们不要再给借口了。请问今天有没有人像他们的年龄这样的？哇，那个手举得这么高，谢谢。后面，其实呢，重点是什么呢？其实重点不是年龄，是否我们愿意。所以我请敬拜主上来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这句话，福音不是要留在教会里面的，听好哦，福音不是要留在教会里面，的确福音已经在教会了， 但是呢，我们要把福音传遍世界的每个角落。他们两位呢，其实是其中的愿意去回应的人。我也相信当中有弟兄姐妹，你也愿意回应神的呼召，你也愿意被神使用。所以呢，我今天呢，在请敬拜主上来时候呢，我特别因为今天是刚好我讲到，我也知道这来临的这个星期呢，有两个宣教队要出去。我可以请这两队宣教，你不用走出来，你站起来好不好？来，两队的宣教，弟兄姐妹们，你们在哪里？你们不在吗？两队站在你的位置上就可以了。是的，站起来，来啊，站起来。还有没有两队哦 ？OK， 你看到他们年龄不一样哦，年龄不一样，但是他们愿意去被神使用，神要给他们更大的能力和信心去传福音，为主做工。其他的人可以的话，考虑一下，不是打广告，真的是。鼓励大家，中文堂他们很多人讲都是阿嬷阿公，我不同意。阿嬷阿公也能做奇妙的事，对不对？阿嬷阿公也是被神使用的，对不对？所以不要轻看你的年龄，不要坐下来，我要为你们祷告，不是叫你们罚站，我要鼓励他们，他们不要我们为他祷告，好不好？我们伸手来祝福他们，来，我们祝福他们。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呢，这个团队要出去到国外去宣教，我特别为景宏牧师、霍牧师带队到这两个地方去宣教的时候，所以我们感谢你。他们呢，虽然不是很厉害的人，但是我神，你看到他们愿意的心，他们愿意被你使用，并且勇敢出去传福音。因为神，我们相信你要彰显你的应许在他们的身上，你必使用他们的口、他们的生命去祝福当地的人，让神你的福音借着他们的生命、借着他们的见证、借着他们的服事，让更多的人信耶稣。所以神，请看顾他们，祝福他们的脚步，保守他们的身体，让他们不受到任何恶者的攻击，身体健壮，而且呢，很喜乐，很渴慕，很期待为主做工。我祷告神，这个不是他们的第一个，而是连续下来会有很多个宣教旅，甚至是带动更多的人去传福音。神，你很爱他们，所以今天借着我保罗所讲的道，神你要在他们所身上的应许一一的被应验。所以求主祝福他们，保守他们，让他们平安的去，更喜乐满满的回到神的家，传扬更多你的见证和福音。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好不好？我们来以这首歌来回应。回应什么呢？我刚才说了，虽然年龄是不断的增加，没有人的年龄是越来越年轻的，对不对？但是你知道有一个东西可以越来越年轻吗？你的心态。所以即便你的年龄是一岁一岁的增加，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神可以赐你一个年轻的心，渴慕的心，愿意的心，去传福音，为主做工。所以今天我想请大家在你的位置上的时候，有一首诗歌我特别请泽奇来带领我们的话，神很爱我们， Amen， 神真的很爱我们，他对以色列的应许永不落空。弟兄姐妹们，神对你的爱也不落空，所以他是信实的神，他对我们的应许会一一的在我们身上成就和应验。神使用文琪和雅音姐妹，神也可以使用你，你相信吗？如果你相信的话，就以这首歌来回应说，我相信你神，我领受你的爱，我相信你能够使用我，使用我的口，使用我的生命，传扬你的爱。 Amen。
神有你如此深爱着我，
是的，是的，
每滴宝血为我而流，每个心房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失眠环绕，失望羞愧时，你仍有
姐妹们，好吧，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说：“耶稣，你是如此深爱着我，来领受他对你的爱。”
告诉我们，永远不放弃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使徒保罗的传道中提醒我们，你仍然是信实的，你对以色列的应许你一直守住，你没有忘记。神，你的爱对他们是如此的深，如此的阔，如此的大。神，再次眺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你所疼爱的孩子，因为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被钉十字架，他死里复活，显明了他如此深爱着我们，显明了我们何等何能。神，你仍然把你的应许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此我们是蒙福的人。我们知道，神，你把我们放在你永恒的计划中，也显明了你永远没有忘记我们。谢谢主，你对我们的爱。在当中若有弟兄姐妹们，他们还没有信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今天早上你的爱临到他们的心里面吧，你的爱临到他们的内心深处吧，告诉他们你爱他们，你永远不离弃他们，你永远与他们同在。所以求主敞开我们的心，让福音不要单单留在教会里面，而是要把福音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学院主使用中文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被年龄、被我们的能力、被我们的思想受到阻碍，而是愿意勇敢有信心的去讲、去传。我们就由圣灵来感动我们周围的人，让他们来信耶稣。所以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相信你还是有能力的，我们相信你仍然在运行在我们当中，我们相信你的同在仍然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愿意去传。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对我们的信实，我们感谢你。所以当弟兄姐妹们每个星期来到你的家中敬拜你的时候，今天同样的，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你宝贵的孩子，求你祝福他们，充充满满的与他们同在，垂听他们的祷告，听他们的呼求，来告诉他们你永远深爱着他们。谢谢主常与我们同在，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